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张从。
我是小黄。
我是魏丹。
我们一年一度又聚齐了一次。
也是少了
还少了一个
还少了一个
还少了一个人，
还少了一个大忙人，
也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好像我们没有聚齐过，但是2024年就先补上，开年先补上。
对，2024年希望可以多聚齐几次吧。
嗯，
我跟那个其他励志要勤奋一点。
对
对，我们2023年
因为张女士还有那个别台，
但是还有其他工作，
只能靠咱俩了。
我也可以勤奋。
我们今年的第一期，照例回顾一下去年吧。
嗯，别台都已经做完总结了。
对，
我们这个新年都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才来总结。
感觉就我自己来说，这个就是我2023年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能拖就拖。嗯，所以我们这期可能会分几个部分吧。把我们2023年的一些什么工作呀、学习啊，或者生活啊，
所思所想，给他总结一下。
其实没有这个播客的话，我真的不是一个经常总结的人。
你需要我倒逼你？
一般不设立目标的人就不总结。
我们几个里面好像就小黄是有目标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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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总结型人格、复盘型人格，
就是有目标，那个能分解，然后会总结、会梳理。
对，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人。
对，不总结总觉得少点什么。我自己的那个公众号也是，虽然一年才更一次吧，但是每年我必须要总结。
感觉像小黄这样子就会觉得这一生没有虚度，
这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嗯，
我对现在对我我现在如果看这个题目之前，对我的自己的2023一片混沌。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看懂这个提纲。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慢一点说，然后就可以想一想，
嗯，
把它当成一个过程来享受它。
嗯，
我们先说一下整体吧，就是今年先说有目标的人，
嗯，
实现了几个目标。
我其实2023年没有非常具体的目标，其实我之前每年都会给自己写 OKR， 但是2023我并没有给自己写 OKR。 对对对，
不卷。
就是2023年，因为我是第一年从那个工作就是上班的环境，然后走入到自己要去做一摊事情的环境。
你太谦虚了，就是从打工人变成老板。
对，然后
请直说。
没有没有，就是那我现在还只是自己的老板而已，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对于比如说规划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了，所以并没有做太多的就是像往年一样的 OKR。 然后呢，但是呢，我每年其实都会给自己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呢我也想送给大家，或者说跟大家分享。
上来就送大家送祝福。
不是，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子，就是对于励志优化这个世界的人，世界如此精彩，我们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希望世界在眼前展开，希望一切都清晰与分明，能够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建立自己的确定性，并且与别人相互依赖，向这个世界交付价值，并且获得回报。
我感觉这应该放在片尾吧。
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我每年都会想说，哦，那我下一年还要这个样子。
他片尾还有，还有可能，
就这个可能就是我的目标。然后我其实今年还有的目标，其实可能就是要在年初的时候，因为会有一些小的波，就是挫折什么的。然后我就给自己想说，哦，那就要勇气，要有勇气一点，然后要耐心一点，然后要健康一点。然后我觉得在年尾的时候，大部分都达到了吧，基本上达到了这样子。嗯，但没有特别具体的，其实。
哦，那就是咱仨都没有。
所以你们俩呢？
我要是硬说，可能只能说我还了一部分钱。
嗯，在财务上实现了目标，但其实这个目标挺具体的。
很好啊，
嗯，
就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是要设立目标，就是你肯定要完成这些事情。
嗯
嗯，因为我之前买房子可能有一些外债，
嗯，
我就要需要花多少时间要把它还完，
嗯，
因为更远一些的目标其实是有的，只是没有那么，就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实现，好像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可能内心会有一些更远的目标，比如说我几年之后，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我想要去哪里玩，所以我需要怎么样做一些什么准备，我就是这样一个，完不成也没关系，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些计划都是吃喝玩乐。就好像跟什么自我成长，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小黄毕竟还年轻，我就是觉得，我已经
不需要成长了。
你说自我成长是事业还是？
对，就各种，就是比如说你在事业上取得什么成绩，或者你的个人能力上取得什么。我已经认清了我自己，我可能就这水平。
啊，
小黄还有机会成长。
小黄是一个是事业心比较强的女性。咱俩可能
对，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值得探索。其实，虽然在年初的时候有好多就是交流，我也非常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见更多人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嗯，就是从打工人转变到给自己打工的这个角色，还是我理解啊，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你打了这么，你可能没打
过，我打了八年工，
打了八年工，那已经很久了，就是这个惯性是很强的，
是是是，
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别人盯着你，靠他律，基本上是靠他律来完成的嘛。
对，
虽然咱还是比较自律的，但是
还是比较自驱性，
但是。但是真正变成自己的事情之后，而且你整个生活方式都不仅是工作了，生活方式都要跟着改变。
对，
你不用是每天起来哦收拾收拾去上班，这个整个模式都变了。
对，而且就是之前比如说去公司上班去的路上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分界线，
对，
然后整个人都会变一下，但是现在就其实因为在家办公嘛，就其实完全没有。
对，你刚开始在家
非常不适应，
办公的时候我就很
其实很挺不适应的，
我就想象的就很难。你说你穿着睡衣就我不禁就联想到那个疫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反正我很不适应，如果不让我再不那时候因为也不能出门嘛，然后我就抱着个电脑跟所有的人开会啊什么的反正
你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跟其他人开会，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就是跟就是很多人交流或者是开会的场景我们可能就是几个比较熟悉的大家一起做事情的人，然后一起去探讨问题。
对，而且一直是这几个人。
对对对对对，
就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还其实还其中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比如说之前如果遇到了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在职场上是有很多方法的。在职场上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我说的非常直白一点，就是如果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可以把它
搁置
也好，或者是跟下级讨论，然后请下级给到解决方案，或者跟上级讨论请上级给到解决方案。对对对，就这些其实在职场里面有很多就是你默不声息就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做事情，他直面就你就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
逃不掉
你逃掉了就你今天就白干了这种。对，
好残酷、啊、
超级残酷。对，您呢温女士，
实现目标啊，好像我也是些吃喝玩乐的目标，因为我就是想疫情恢复了就恢复出国玩儿，然后我就
去了日本。
对对对，因为这是最近的最容易的出国玩的地方，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嘛。就九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京都。很非常非常好，还会再去的。
我想到我们就是每年春天都会去，之前每年春天都会去一趟。在表参道的大街上走路。
对，所以去了好多趟。
对，好多趟
东
京。表参道
我跟那个张女谁去过，跟小黄也去过，
感觉能去个四五次。
对，我也跟其他人去过，就感觉表参道走了好几趟。那影响深刻的几件大事儿有吗？
哎，我觉得其实今年开始去刷新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是，
就是你一旦确定了早上要出去运动的话，你整个作息啥的就得跟着调整。
你的这种状态是我2021年年底开始，2022年上半年的那一段时间的状态。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早晨去的。就是去超级星星，这里没有广告，就我们只是去一个健身房早晨锻炼。
然后所以你们是怎么开始突然开启这样子的就是旅程？
我看我那个小程序，就上一次去超星其实疫情前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其实以前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多动嘛，就是各种运动乱七八糟的都参加，但是像这么频繁和规律的就是没有过。
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就是上个月呢魏女士一共去了20次，
相当于每天都去。
像对对，
除了
真害怕
女性非常
生理期的时候。对对
对，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节点让你就是开始有这样的？
我都没有这样过。我最多
是他喊我去上一节什么课来着，
是张女士吗？
对对，是张女士最先喊我的。
我记得我们在疫情之前其实一起去上过那个什么空中瑜伽，就是上不去下不来的那种，但是后来可能他就没有在可能那个并不能让我们解锁这项运动的乐趣。
对，就是今年开始是你叫我去的，
好像是有那种促销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
嗯，四月份开始的，
那可能、
嗯、因为我已经忘了这个，
我也没有印象，
就是你带、
这个、忘了这个超级星星这回事了。
张女士带魏女士，魏女士带我，我们形成了一个互帮小组，
互助小组，
销售闭环。
对，我其实也是被我身边另外一个朋友影响的。
哦，是吗？
我第一次去也是那个朋友带我去的，那都已经是疫情前2018年还是2019年的事情了。
嗯，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嗯，就是你周围的人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是是，而且有点上瘾。其实，
运动确实容易
另类太上瘾。
对，就运动啊，确实会很高兴。
我曾经跟那个我的朋友说过一个我的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我不是每次早晨去，我跟魏女士上的课不一样，我早晨是上那个高强度间歇性训练，是30分钟、
嗯，
那个强度非常大，
嗯、
就是她上过一次。只练了10分钟，
我就想走，
他就想死了，不是想走了，就感觉已经被送走了。我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后来我练到我已经
主要他跟我，他带我去的是高强度里面的最高强度，
是吗？
我当时不是那个，不是，他分三种，就超级星星的是分三种，嗯，有一个是最高强度，我到现在也很久没有上那个，我也不太敢上了，
嗯。
我们那次去的那个吧，正好赶上那一天教练出了一些新花样，就是感觉强度大一些，但在他看来很强度，但是在我看来就其实那个还好，
就很，
我就已经上到现在那个课、
嗯、
反正我每周都会去1到2次吧，但基本上是去一次、
嗯、
我感觉我上了一阵的药球之后可以去试一下、
嗯、对，就我已经就是在过程中不是那么觉得想死了，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说，我说这个课我每次在这个课上我的内心就是毁灭吧，
赶紧。
但是，就是每次上完这个课，从上完的那一刻到后面的半天或者是一天，我就会到上完那个课到后面的可能我吃早饭的，我上完会去吃早饭，吃早饭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世界又掌握在我手里。整个那一天就是。
有种兴奋感、
你去上班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烦，
嗯，
就是打工人会觉得上班挺烦的，就是一天可能有开不完的会啊，或者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啊、
嗯嗯、
但是那一整天不管有多少会或者有多少事情，我都没有那么烦，
你都觉得我可以搞定。
对，这个是我很早就发现了的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嗯，确实是一个很正向的反馈，
满满正能量，
嗯，
能够消耗打工人一天。
他分泌的那个内啡肽可以维持一整天。
我是因为他强度大，所以分泌的多。
他是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就是可能心肺提升的、
他时间短，强度大，
而且就是你那种课上完之后，你的体内的脂肪消耗还会一直持续，可能6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嗯，
所以那个一般就是我。早晨上完然后吃早饭，但是午饭还没到我就饿了、
嗯、那运动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运动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它确实实现了我当初的目标，因为我不是运动小白嘛，就是运动目标是很具体的。
嗯，你啥运动目标？
就是体态的问题。
哦，
嗯，因为那个肩颈的不舒服导致整个体态都不对嘛。
嗯，
嗯，这个最最最初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肌肉量不足，而且加上我特别软，就是没劲，肌肉完全没有力量。
嗯，
所以就是目标还是挺明确的。嗯，就是主要的是针对上肢力量。
嗯，
就现在我已经就是自如的，不用提醒自己不要伸脖子，不要耸肩、嗯、不要驼背，就不用提醒自己了，它就自然的就是待在那，就是这样。
哦，
嗯，
对，这个确实很明显。嗯，昨天魏女士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我们俩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合影。
我的
那个里面我们俩真的就是
那个体态、
就是、对，非常、非常明显的差距，
驼着背，耸着肩，
驼背，什么骨盆前倾，什么就是各种问题出现在我俩身上。
我感觉你还不太明显。
我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点内扣，
内扣、
对、这个肩膀内扣。
嗯，
但是通过运动确实是我以前其实也会有颈椎的问题，毕竟我们每天坐这么久、
嗯、
可能颈椎不舒服啊什么的都会有、
嗯、
但是我这2年也是很明显就没啥不舒服。
嗯，就现在我往那个办公桌前面一坐，我不会觉得坐在那儿好累、
嗯、
因为我总觉得以前那个上半身一往那一坐，我就要么就往那一摊，我就没有劲支起这个、
嗯、
感觉脑袋好沉、
嗯、
就是脖子撑不住。
嗯
嗯，
就
对，锻炼还是有用的。
嗯，
我也要坚持。
就是力量可能对于女性来说会更重要，因为一般女性的力量都会差一点。
嗯，
所以女性的那个骨头啊，就颈椎病腰椎病这些比男性
的
高发。 是的，这个可以就是稍微做点力量训练，推荐给女性朋友们。
好的。
嗯，
还有重要的事情吗？
这个是我实现的一个小目标。然后下面一个是什么？印象深刻的我们才谈了第一个问题就已经谈了20分钟了。
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刚才那个也
其实就
是
收
获。
最大的收获
那就是有没有遗憾或者后悔的事情。我这个人的宗旨就是我不后悔。
我也不太有后悔的事。
等一下，这个影响最深刻的几件大事我们就除
了
运动还有什么？
你没说，你还没说
还有什么吗？你们俩都是运动吗？
我没有大事儿，我就没有印象深刻的大事儿，
没有大事儿。
哎，反正印象深刻大事儿，工作上也有一些吧。就是工作上人
就是
人是有一些变动。
就是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印象深刻，就是
但是算不上大事儿，
就是好像还没有说一定要让我放到总结里的那种。但是可能对他来说是。
你自己就是还没有就是。发生觉得很
对，因为我后边要说那个对整体表现和自评啊，今年的关键词
啊，
这个，
放到后面说是吧？好的好的，
所以这里我没有。
好，这里我想说就是有一个还挺印象比较深刻的大事吧，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变换了工作方式之外，还有就是今年我跟我爸爸妈妈都就是或者说我分别帮爸爸妈妈去完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比较奇妙的事情。对，就是今年就是因为我妈妈因为一次非常神奇的邀约，然后她就上了央视的一个活动。然后呢，
不是一个活动，是一个很著名的节目，
一个节目。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家里就我们家里人和她的朋友都在质疑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整个事情它特别顺，就根本没有什么遴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这种，非常顺，然后大家就觉得是可能是诈骗。然后但是就是我和我爸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我和我爸就非常鼓励妈妈，对对对，特别支持他，然后我就帮他去查说那个公司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到底给对方打电话，就是各种去确认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他就在8月底的时候去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在11的时候就播出了，就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还挺就是神奇的际遇吧，他觉得他能在退休的时候还有这样子的就是机遇还挺不错。
快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节目。
国宝大会。对，国宝大会。
他是那个讲解员是吗？
他不是，那个节目是就是答题的，他是那个就是答题者之一。
但长女士本身就是博物馆的讲解员。
对，我记得
他是讲解员。对，他是讲解员。他就是因为他是讲解员，然后他又是基层的就是国家公务人员，然后所以大家觉得他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身份比较普通，又可以能反映出来很多就是底层老百姓。
比较普通。
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普通，然后想要反映更多就是老百姓就是也可以喜欢文物，然后所以节目组才找到他这样子。然后这个是跟妈妈，然后跟爸爸是因为我爸原来其实他是学日语的嘛，然后他就之前带过日本团队，然后去做那个叫什么旅游啊什么的，在中国境内或者在日本境内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独自去日本旅行。然后今年就是跟他一起帮他实现了。就包括比如说给他订一些就是不管是机票啊酒店啊然后线路啊还有一些就是境内的车日本境内车票什么的之类的。
那好厉害啊，
他都去了哪里？
他一个人去的，他去了关西。关西那一下他都去了。对，他还挺可爱。他那个去之前就是因为刚好那一阵我回西安了嘛，就10月多的时候回西安了。然后就是晚上我跟我妈看电视，然后我爸一个人在学习。
在去日本旅游。
在复习日语。对，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日语也可以理由。
他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哎，就让我想起了我昨天听随机波动特别搞笑，张希琪说她的男朋友每天都在那个
学多邻国，
对多邻国上那个学日语，然后打卡每天打卡超过了90%多少的那个用户。然后呢，他们那个12月份的时候一起去了趟日本，
一点
没有一句都没说。
为什么
他就是不说在日本的饭馆里还要打开多邻国打卡。
太搞笑了，
我要笑死了。
就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像爸妈这个年龄的人，然后他们愿意一个人出去玩，就是一件还挺神奇的事情，就是
很厉害。
对，然后
不过他懂日语，应该
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际遇，比如说他特别好玩，他就会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会给我爸妈会给我和我妈妈拍一张照片，然后说这是我刚刚走累了，然后误闯进去的一个音乐会。然后或者说给我拍很多照片，然后就说啊，这个小镇是我自己发现的，你们一定都不知道。就是这种，就反正挺，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厉害。
我记得蒋方舟好像曾经写文章里说过，他妈妈一个人自己就是现学日语。
哦，那我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去各个地方去旅行啊，还是生活。
觉得还是
爸爸妈妈们都挺厉害。
对，就是像就是看到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还有无限可能，就是无限机遇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学习的时候心无旁骛。他不像我们老看手机。
对。
我感觉我妈以前学过一阵子学，就是可能要学拼音嘛，那时候她就可以坐在那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的学习。
好厉害呀。
好专注。
这就是我今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好的。
然后整体对自己今年的表现满意吗？评分是多少分？
要说不满意吧，也说不上不满意在哪，但是要说很满意吧，感觉今年真的非常乏
善可陈。羞羞。那评分呢？
满分100分吗？
满分10分。
哦，
也就5-6分吧。
啊，刚及格啊，还不。
你呢？
我啊，我感觉可以打85分。
人家满分10分，你打什么分？
8.5分。
我本来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这个节目是在年前录的话，我会给自己打8分，然后剩下2分留给就是年终总结写完之后我就给自己补上。但是我现在年终总结已经写完了，就是10分，所以咱就是说整个一个满分啊。
一个比一个离谱的，
就是一个对自己满意的状态。
很好的。
哎，因为我感觉尽力了，就是你说能咋办嘛，就是还能咋弄。就
可以，
今年的关键词。
张女士先说，
真的就是乏善可陈。
那你想要过
的年度关键词，
那你
所以我在2024其实是有一些想要改变的。
你可真棒，
留给未来。
不，后面有吧？后面有没有说2024？哦，没有。哦，新的一年
有的。
好，今年给这些关键词，你想好了吗？
我当然，我是一个在最后一个周就开始写 OKR 的人。
变化吧，我的关键词是。我感觉从各个方面都有变化，从生活、感情、工作、生活、感情都全都有变化。
我觉得我的关键词是勇气和耐心，因为我之前的关键词其实是真诚和专业，就是就在工作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我只要秉持这两个词，我就是啥都不怕，就属于这种。但是我发现今年不行，光这两个词不行，你还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耐心，然后去等待或者是去下决策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好的，
下面就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健康。
健康挺
对，
健康情况我们刚刚其实都说了。
运
动说了，
每天都去。
我是今年有一个变化是，我每周去练一次瑜伽。这个也是受到了魏女士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对我的身体有一个挺大的改变，就是我今年不光是柔软，因为我以前只是去健身房做一些什么力量啊或者心肺的锻炼。我在柔软度上和一些什么运动损伤修复啊，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就觉得它是可以就是修复，可能调节你的体态啊肌肉啊什么这些是欠缺的。但是自从我这两个结合了之后，我感觉反而比之前可能更健康了一些。
就自己的身体更舒服了。
对，我好像是对我自己的身体了解的更多了一些，
有更多觉知。
而且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冬天贼怕冷的人，我就要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今年反而没有以前那么怕冷了。虽然我
不那么危寒了。魏女士呢？
每周运动频率吗？
对，每天。
每天。就上个月是每天。从其实规律锻炼是从4月份开始的。基本上
2到3次。
一个月10次左右。正常的频率。
我可能有8-9次。
上个月是有点疯。
我是从11月开始就是比较规律运动，大概每天都会去跑步。
嗯，
对，我的那个
喜好的运动形式不太一样。
对对，我会有课表。
就是你看，人运动都有有课表，
运动都有目标。
因为我想就是那个跑比较长一点的距离，所以就是不能一下子就跑那么长，对身体肯定会造成。
不过有氧确实是这样，就是要每天都
对对对。
他可能进步的比较快，但他退步的也比较快。
对对对对，是的。
嗯。
我觉得就是跑步这个事情，我原来2019年的时候有尝试跑过，因为当时要跑马拉松嘛，然后就是跑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中间从2019年到2023年，其实我都没太跑过。然后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我想尝试开始跑了的时候，我跑3公里可能都会觉得很累，都开始喘。然后后来就是确实像魏女士刚才说的，就是她进步的也快，退步的也快。然后跑后来开始跑的时候，就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加码，后来也就慢慢好了。对，而且在跑步的时候可以享受孤独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
嗯，现在一个月的跑量是多少呀？
上个月12个月是100。
哦，可以，
厉害了。
11月是77，反正慢慢累加吧，这样子。
因为咱们3月份要去跑马拉松。
对，
主要是你，我是去打酱油的。
你去哪儿跑？
岘港，越南的一个城市，
哦，
是一个海边城市，
我去过，
据说很美嘛。他是说马拉松路线比较美，
对，
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我是10年前，真的是10年前去的，所以现在怎么样不太知道。但是10年前去的时候，我当时是中转，在那儿中转，吃了一顿海鲜，然后被宰了。
啊，是吗？那我们要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然后我希望可以报到下半年的日本的马拉松的名，因为我上次报就是想报日本，但是没报成，已经关门了他们。对，
我是去打酱油的，那个，小黄是报了全马，我只报了一个10公里。
希望不要被热死。
那你是不是要从现在也开始练起来？
10公里？
我如果不限，如果我对自己的时间有要求，我是可以练一下。但如果
对
时间没要求，我可以。
对
那我觉得持续跑10公里，对你要是从来没跑过，一下子也挺。
我冬天就没那么冷的时候，我
走路，你走路怎么走？
我4-5公里还行，我4-5公里比较轻松，但10公里我确实没跑过。等天气暖和点，
试一下，就先反正跑过一次，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有没有解锁新的运动？
超新的课我几乎都没上过，
哦，
解锁挺多的。
我也其实也没有所有的课都上过，有一些我像那种战绳那种课我都不敢上，
比较高阶的课，
就是特别累，可能是减脂，
也偏有氧多一些。
我解锁了小红书的网红运动。匹克球，
哦，
对，还挺好玩的。
匹克球是壁球吗？
不是，它就是有点像乒乓球、网球和羽毛球的结合，这样子。
我今年尝试，
非常红。
我今年尝试了一下那个网球，就是那种老年人，
他有一个绳子拴着的
那种。对对对对，因为我爸在家练这个，我放假回家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玩了一周，然后回来买了一个，就到现在也没有，就天气变冷了我也没有。
就那个在家里也能玩？
不，那个还挺长的，就我们这种房子肯定不行。
我这个也玩不了。
不行，你那个，因为它
又挺高
的吧，它会把你的玻璃
对对对
弄碎的。
对对
对
对，
那个其实距离还挺远的。
对。
我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时候，
你爬山了？
我去爬山了，
是是，
我爬了4次山。
挺
多
的，
而且有一个爬升2500米总长25公里的，
你要爬7个小时是吗？
对对，7-8个小时。
天哪。
嗯，
魏女士曾经跟我说过一次，然后但是因为要早上8点钟就集合，对吧？才7点半集合。
7点集合。6点半出门。
对，因为要早上7点集合，然后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的队友们他们作为夜行人，他们根本就醒不来。对对对，所以我今年并没有跟魏女士一起去爬山。
今年爬的这个但25公里的那个印象就只有疲惫。
回来睡得好吗？
我就回来之后，从鞋子到袜子到脚全是黑的。就是确实挑战了极限，但是这个其实极限都还好。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爬了其中有一座山，非常非常美，就颠覆了我对北方山系的想那个对刻板印象。因为北方山可能就是植被跟南方也不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没那么多水。但那个山就是从山脚下一直爬升，爬升到快到山顶，几乎都有水系在 蜿蜒、
哦、
对对对，就非常好，有水的地方就很
它有名字吗？
就很灵动，有名字，但我这会有点忘了、嗯、但那个山我觉得可以再值得再去。
嗯，好，那我们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去过
几
次医院身体是否出现问题。
哎，我今年可去了多了医院了，我是一个好像我成年之后就几乎没有去过医院的人，虽然我感觉我也不属于那种体质很好的人，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病，而且我很少感冒，这两年我反而是关注自己身体了，我觉得我的抵抗力还行，特别是新冠的这几年，我发现我也没有比别人差很多，特别是我运动之后反而觉得我的抵抗力变强了，但是今年呢其实是我自己主动就是出于保健的
养生，
对，养生保健的那个
保
因素
OK
去过很多次、嗯、就是可能去过一个，
我们去的是中医，
对，我们去了一个中医医院、
嗯、
我记得我就去过四次、
okay,
然后大概调理的那种、
哦、他会给你开药还是说给你按摩什么的？
没有，就是开药、
哦、
然后我其实是有那个在今年年初四月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脖子上长了一个小肉瘤、
哦、
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嗯、就像油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就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医院，他说啊，你这个需要用一个什么液氮冷冻给去掉，他说你这个就是叫什么什么病毒感染，抵抗力差了就会这样，可能就是新冠后遗症、
嗯、
那个他，但是他当时给我看的时候说你这个长得比较大，肉眼可以看到，但是其实你脖子上有一些是肉眼看不到，要照那个灯才能看到，他这个呢、嗯、其实会就是会传染，你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
哦、
你不小心把它就是旁边又长了一堆，他说建议你赶紧用激光迅速的就把这些都去掉，而且都去掉也不保证说以后不会长了、
嗯、
就可能还是要看你自身免疫系统。
嗯嗯，
我当时就没有在那儿做，但是到了那个十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这个事情还是要处理一下，然后我就
当时就一直都没有处理，
对，因为我也看不到，就是肉眼看不出来，然后我就去那个另外一家医院，就去处理了，然后但其实一次也只能做一些，在那我也是反复去了好几次，最后就把这个全部彻底都做完了。
那他就是对你的生活有什么
没有
丝毫没有
因为看不出来，但是总是觉得你如果他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位女士呢，你今年有去过医院健康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还挺爱去医院的，就是对医院没有什么忌惮的事情，
挺爱去医院可以，
我就是非常怕死的人，有一点不舒服我就立刻去医院，所以就是今年可能还算去的比较少，我觉得今年整体身体状况还可以，当然跟张女士去的那几次也是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就是
去中医医院给开一些中药，
对，就是其他的别的不舒服还确实比往年要少一些，今年我觉得养生保健这一块
因为运动的不错
KPI 我觉得还跟休息的不错、哎、饮食是一个整体系统的养生保健做的比较好吧，因为运动了之后我的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对对，我也是，
因为你们以前也知道我不太吃碳水的嘛，碳水吃的很少，就除了可能除了早餐稍微多点，运动了之后感觉就是肉跟那个肉跟碳水的量已经超过我吃蔬菜的量了，因为我以前是以吃蔬菜为主的，但现在完全倒过来了，我甚至觉得蔬菜吃的有点不够了现在，所以就发生挺大变化的，
我不吃蛋白质他不吃碳水啊，现在我们俩都换过来
现在你的饮食结构
也变了，他经常他会觉得我那个蛋白质摄入不足，然后我会不是啊，对，我会觉得他不吃碳水没有劲儿
现在你们都补上了是吗？
补齐了，
对，
所
以
就整个人觉得精力也变好了一些嘛，
就还是啥都吃会比较好一点哈。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肌肉变多了，我整个人的气变足了一些，还是因为
是这样，
就是老以前觉得气就说话也没劲嘛，然后可能精力也不太足，然后往那一坐就
整个人虚的很，
对对对，
虚头巴脑的。
我之前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最明显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唱歌的时候你的
中
气变足
了，
从丹田中气变足，确实是
厉害厉害。
我觉得是跟肌肉确实有关系，我觉得。
我今年没有去过医院，然后也没有体，就2023年了，然后也没有体过检。我觉得今2024年得体检一下。
嗯，我当时每年都体检，我非常重视。
嗯、对，我其实就是2023年没有体检。
大家知道小黄比我们年轻很多，嗯、
不行，但还是要体检。
睡眠系统怎么样？没有每天睡够7小时？
怎么样？
我的目标是8小时，
差不多。
但是我很少睡够8小时，
为什么呀？
因为我睡得晚，
嗯，
我就是舍不得睡的那种。其实我的睡眠质量很好，我就是倒头就能睡着，没有说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困扰，没有任何这种困扰。
嗯，
但是我就是不舍得睡，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嗯，
后来我听了一个播客，就说睡眠有多重要，然后我就开始，
他说有多重要，
就非常重要。嗯，而且睡眠的危害是不可逆的。
嗯，
就是你睡眠不足，开车那个危害比酒驾更严重的。
哦，
然后还举了一些非常多的例子，就是说你喝咖啡怎么或者是怎么样来提升你睡不足，喝咖啡提升精神什么的，就它对大脑也是有损伤的
、不可逆的损伤。
嗯嗯，于是我就反正也没有完全做到，
嗯，
但是也有一些注意。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就是做一些仪式性的，比如说把手机放到旁边，或者
不会，我就不管睡前干啥倒头就睡着了。
就是你看着看手机相当于晕过去了吗？
就看着看手机非常困了，然后就开始睡了。我会在那个睡觉前看书。
哦，那是很
好，看会儿再睡。但有的时候吧，就是非常多的时候，我会准备躺下看会儿书睡觉，但是刷起了手机，刷起来没完。
只是我感觉是大多数人的写照了，这样子。
我以为是我自制力比较差。嗯，
没有，大多数人的写照。温女士呢？
我好像，我对睡眠的这个环境非常敏感，就是春夏秋冬我的状态都不一样。嗯，
你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就是比如说春秋天温度很适和湿度都很适宜的时候，我就非常好睡。
嗯
嗯，但一到冬天，比如说暖气来了，屋子里太热了，这种，
嗯，
或者太冷了，这种我太冷了其实还好。一般因为人的睡眠温度其实是20度左右比较合适。其实现在咱们屋里的温度都24-25度，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有点热，就稍微会影响一点睡眠，
哦，
就是对周边的环境很敏感。嗯，
但你就是正常睡的话，是会比较快入眠吗？
嗯，对，比较快。
嗯，
但大部分时候比较快。就如果有些就是烦心事儿的时候会稍微慢点，
嗯，
但
一年里总会有那么有几天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
嗯，因为我以前就知道睡眠比较重要嘛，
嗯，
所以就会有一种今天昨晚没睡好，我今天就很恼火的感觉。
嗯，
这是以前的感觉，但现在我就放过自己了，就是一天没睡好其实没所谓。
嗯，
对，
不要再那个打击自己了。
就是我觉得好像损失了一个意识了，一点没睡好。
我反而会那个，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我的时长不够，第二天我就会不喝咖啡，就是不去提神，
不去干扰他的生物钟。
哦，困了的话就睡就好。
嗯，你白天肯定会困嘛，就忍着。
就像张女士说，越刷手机越兴奋，在我这里刚好是反过来的。我就是一刷信息流就犯困。
我倒也没有越刷越兴奋了，反正就是
我只要
习惯，有的时候就想
看，我属于那种不太敏感的人。
是不是？
嗯，我只要一刷我就犯困。那个中医说这是明显气血不足，说那个木是那个影响气血的嘛。就是
小黄能睡多久？
我就正常能睡8个小时。
他超能睡。
对对对，我特别能睡，而且。我是因为今年做的业务有的时候得需要晚睡，就是可能得因为
时差，
对，有一点时差，所以就得是比如说10点多11点可能才把工作干完。
哦，
然后对，
那时候其实大脑得慢慢安静一下。
对，然后我因为我之前都是10点半左右11点就睡觉了。
对对对，因为他
记得你起得早。
他都5点就起来。
对啊，就是我5-6点其实就能起来，然后反正睡够8小时就行了。但是现在比如说就是得晚上11点才完成工作的话，让脑子又在比较兴奋的状态，所以可能睡着都12点半左右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是个7点多8点就才起来。
哎，
10点半是我的正常睡觉时间。
这样那个工作跟生活界限很不清晰的情况下，能保持生活真的挺不容易。
就他，我主要是我现在也在想办法，他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就是比如说8点半就可以把 工作做完，然后就不碰工作了，然后脑子里面可以放松，然后大概也能在10点多11点睡。因为我觉得这个作息已经，我跟了我已经都十几年了，我不想就打破它是。嗯，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所以就是尽量不要打破它。我们该
到了我们重要的工作环节了吗？
工作环节，下一趴
成长与学习。
怎么这么期待工作环节？
我觉得
我直接跳到工作环节吧。
我觉得你们好像比较有的聊这一个环节。
成长与学习，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跟成长与学习的，没事可以小慢一点。
我今年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曾经给自己有。要求就是我要做到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集中精力时间很短，就是我擅长一会儿做这个然后一会儿做那个，就打开一个网页它还没有刷开，那我就要去干一个别的，我就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但这样其实效率并不高。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有给自己就是这个要求，我今年一定要学会我要集中精力坐在这里做好一件事情再去做下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从当时我立那个 flag 开始往后的一段时间我是在努力的去做的，但是可能到了去年年底我就懈怠了。
哎，所以我很好奇啊，就这个东西是你需要控制这个意志吗？还是
可能我就属于那种精力集中不了的那种人，就有的人他可能坐在这儿集中注意力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人给他回信息他也要做完之后再去看，但是我不行，我就要就是马上打开去看，
多线程
马上回复，
多线程。
我以前觉得多线程工作是一个优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好像也不是，就可能我好像从小就不是那种
专注，
对对对，专注的人，我觉得这种人都不容易成功。
哎，不过就是其实把如果把多线程用到极致也还挺好的，可能。就是同时效率，同时都效率很高，然后同时完成了，
怎么个极致法？拉
半个球。
因为我以前就是会教小朋友弹钢琴，
嗯嗯，
我就知道有一个道理，就是不光是小朋友，就哪怕是大人，你能自我控，比小孩更自我控制，你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就那么长。就是一旦过了那个时间，比如说小孩他可能有20分钟的注意力时间，所以我们把课一节课的时间一般就不管你在学校还是学别的都是控制在45分钟嘛，就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时间可能最长的时候就30分钟或者也就20分钟，平均来说也许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就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长有些人短，所以你是没办法说我硬让自己那个注意力集中，比如说我在创作，我要写东西，那可能我的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是20分钟，我也想在那个到了20分钟之后，我也想集中注意力，但是我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就没啥灵感了。这个可能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我刚刚是想，就是比如说多线程和专注，它是不是就是并不是那么矛盾？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它是比如说不太费脑子的事情，它是不是可以多线程去做？然后，但是你需要，比如说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创作或者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这样子的能力的。
不太费脑子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也是觉得
很工程、
要那个，对，我以前也觉得要。就是在那个间隙，在你累的时候做不太费脑子的事情，但是不太费脑子的事情也是需要认真细致的，你不能说想着别的来做复制粘贴的工作，你复制粘贴也有可能粘贴错。我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我跟朋友聊过，我们当时都在看那个韩炳哲的书，就是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嘛，就是他提到了现代人的一些通病，就提到了说其实多线程工作就是你又回到了原始人的状态，就是已经不是一个现代人。
是因为他没有介入分工吗？
我有点忘记当时他在书里是怎么说的，好像那个大概的意思是说最初原始人他要狩猎，他还要防止就是别的猎物来就是侵袭自己，所以他时刻是保持着那种
警惕，
就是一边要警惕什么一边要什么，但是我们人已经进化到现在这种程度，就你没有比较像原始人那样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有点现在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我就是给自己就是这样的。
那你今年还准备就是继续去学习让自己更加专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有一些进步，所以就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一点。
哎，但你们不觉得有些时候你会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忘记时间了吗？
心流状态。
对。
哦，
运动的时候呢？
哦、那个
就是你不需要坚持。
对，对，这个是那个我想接着要说的，就是自从我去练了瑜伽，就我有规律的练瑜伽，我当时就是立那个 flag， 就是因为我在运动的过程中和这个工作过程中好像发现有一些共通或者是联系的地方。就我去练瑜伽发现我要非常集中精力可能才能保持这个姿势稳定，不会说左摇右晃啊什么，比如说 你一个腿站着你容易倒啊什么的。就我发现不光是你的核心要收紧，你的肌肉要控制，更重要的是好像是那个意识，
嗯，你的心要定。
就是我描述不出来，就是那个意识要怎么样才能保持这个状态，反而跟你的肌肉控制就是它是必须在一起的。
嗯，
就是瑜伽你只要一开小差很多动作你就做。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我以前健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早是那个教练，我是上私教，教练带着，就是教练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需要动脑子。我当时可能我脑子也在想别的，都没有问题，如果动作错了教练会提醒我。后来在运动的时候我也很容易，就是我太容易走神了，我就是不容易集中精力，所以去年年初我才会给自己我通过那个去练瑜伽发现在不管在做什么你必须要集中精力才行，不是说我想只是把这个时间靠下来就行。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我才想到要这样。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发现，
我也刚刚想到
是很好的一个发现。
瑜伽确实很神奇。
对，
希望你很专注。
对，
我甚至都不知道心流，就是你们说的这个叫心流。
心流就是那段时间你忘了时间了。
哎，有的时候我给咱们剪那个音频的时候，我觉得我能产生心流。好的，真的，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剪个两三个小时，我就会忘掉时间。剪完之后就觉得还挺……
我在剪音频的时候也容易陷入这种走神儿。
走神
儿，
我以为是要过激
感。对，不是，就是太容易走神了。我从小就是一个……
你的神去哪了？我想问一下。
哦，那练瑜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对你来说，
就是我也有瑜伽当中走神的时候，就是你能迅速的发现自己走神了。
因为你这个动作做不稳了是吗？
还有就是你没听见老师在说话了。
我小的时候去上钢琴课，老师经常会在课上说集中精力，经常会跟我这样说。我当时很不理解，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不集中精力，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那个不集中精力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曲子我弹的太熟练了，我已经不需要那个什么，就是靠肌肉记忆。但是那个时候老师就会提醒我集中精力，我当时还觉得哦，老师厉害，就是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并没有表现出来。就当我去教别的学生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
了他是不是在走神，用肌肉在弹奏。
我觉得确实一熟练就容易走神。
嗯、
你像我去上超星嘛、
嗯、
我为什么这么爱换？你想，只要我能上的课，我都上过一圈了。不像张女士比较专一，
也是我今年开始集中精力，
愿意一直上一种课。
我也比较专一。
你像我上个三五节之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熟了，我就开始走神了。我一走神，我就感觉不好，我就因为运动其实心流的感觉对我挺重要的嘛，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心流的。我一走神，我就觉得
你去年是我前年的阶段，就是我已经在前年把所有的都已经试过，最后觉得好像这些时候
啊，就还是要都试一遍的。
我反正一旦觉得一熟，我就
对，就你的肌肉也形成记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能加重量。
但是舍不得加，对自己太好了。
那你今年掌握了哪些技能？学会了 Excel，
好像没有特别的。才能上技能的东西。
我学会了训练 ChatGPT， 它成为了我的日常小助理。
你会频繁的用到？
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它可以帮我们写代码。
已经用到这个。
主要是屠宰在用，就是写代码的话，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工程师。然后它屠宰之前又是产品经理嘛，只要输出比较明确的那个产品需求的话，它就会输出。
明白了。
对对对。然后我一般的用法就是让他要么就是写文案，然后要不然就是让他翻译扩充之类的这些，或者生成一些图片啊什么的。
我学会了一些互联网流量的一些
互联网流量密码。
哇
OK， 那可不得了。就 就是一些什么短视频直播的投放的
对对对
技能，
嗯
嗯，
初级技能。
那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对不对？因为它跟你的就是职业是相关的
啊、哦。对、
嗯，
但是和以前的那个工作内容比是很大的不同。
嗯，是的，以前
虽然是同一个工作岗位，
以前要跟人打交道，以前我们那个工作岗位跟人打交道的比较多，不管线上线下，现在都跟机器打交道，
所以就是会是有一些投放技巧，
对对对，对，
哦、
我之前是一个就是对数据非常不敏感的人，嗯，然后现在逼迫不得不，
有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
就是还是有的，我感觉就是可能我这个阶段吧，还没有，因为他这个好像还挺。靠经验的，就除了技巧之外、
嗯、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
哇，我非常喜欢看数据就看到数据我就非常开心，就是嗯，有一种理性的美就是你看数据之后就发现哦，它有很多口径可以去说，就数据本身是有很多口径可以去说，但你知道这个口径你骗不了自己，你可以骗别人，但你骗不了自己。
但是当这个数据不好的时候也挺沮丧的、
对，但是看数据本身算数
是
件好玩
的
事情，你就是口径的数据太容易骗人了其实、嗯、
对、
嗯、就而且它是一个过去式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一个过去式、
嗯、
它只能当你的对未来的参考，但是未来是什么样可能还是需要看我们自己的判断，
就是一方面是考验经验、
嗯、
另外一方面嗯，你会发现你不可能百分之百控制这个东西，
对，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你没有办法凭你自己的力量去、
嗯、太不稳定了，太不稳定了，尤其是就是广告系统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
嗯、
它就是一个算法，就是一个大黑盒子，
黑箱，
对对对，太不稳定了，我现在就为此而困扰，朋友们。
有不稳定是吗？
对，有懂的可以告诉我。
导致不可控，
让我求助一下你们。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不稳定。嗯，
与去年相比有哪些成长？
去年相比，我觉得我在一些交流上，还有比如说
跟、
啊、我觉得各种
跟农村的老大爷交流，
对，我觉得各种方面都有一些，
跟社会人，
对，都有一些成长，因为我之前就是在互联网里面。
我记得我们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好像有。谈到过这个话题，
对对对对，就是
上次咱俩录的也，
对对对，也是，就是之前不是就都在互联网大罩子、大玻璃罩子里面，然后今年就是被迫去跟各种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去了解自己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算是成长嘛。
嗯，
虽然有一些成长我就也不太喜欢，有一些那个交流我也不太喜欢，但是无所谓了，就是他。都一律按成长算
我似乎好像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参差
啊，是吗？
你会发现非常底层的一些人和事是跟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跟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嗯嗯嗯，你是怎么发现的？
通过抖音吗？
对，差不多吧，短视频啊什么的。
你是通过抖音的内容，还是说是通过他们的评论区发现？
各种吧，各种。
嗯。因为我
然后也会看一些那种深度的报道啊什么的，就是跟自己的世界是不同的一些。
你说的这个不同是说的是比如说他们的实际生活的状态或者是他们的条件跟我们就不太一样，还是说就是比如说通过他们的一些话语然后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思考方式的人？
我倒是知道他们这样思考方式的原因。
嗯，
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的生活状态，
就之前都没想过会是这样。
对，我很少接触，特别是最近几年，感觉最近几年我去的地方也很少，就没有离开过我现在的环境。
嗯，是我因为我前一阵儿忘了是谁跟我说，就是他看抖音的，就是某抖或者是某，就是这些短视频的评论，就会感受到世界的层次。就是大家真的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呀？对，
是的，
对。哎，我好像上前两天还跟魏女士聊过戴锦华的一段话，就我听不懂那一段话，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线上表现的越平权，线下其实越那个叫什么？
阶级之间对立越大。
对对对对，
我们好像线上也没有表现得很平均，
就是谁都能说话，
谁都对，谁都能说话这样子。你呢？
刚刚张宇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以前不太看弹幕的嘛，但是看在家人的时候，因为芒果台他带了一点弹幕，我可能有一两期的时候就没有关，然后也是因为我看这个节目刷小红书的时候，小红书也给我推这种东西， 你一看弹幕或者看小红书的这个评论，你就发现好像咱们还是那一小撮人，
还真有人这么想是吧，
大部分人都和咱们不一样。
我以前吧就是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嗯，
我反而觉得就是这是我一个比较独特的点，后来发现好像人家也不觉得怎么样。
对，我真的觉得
人家可能看我也很奇怪另类。
就咱们就是那个观念上来说是一小撮人，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就是文化
庞大，
就
是
文化和观念上并没有我们想的
那么进
到一对阶一定的阶段，对对，其实还停留在很传统的阶段，
就是
那种传统的观念真的是一边倒的情况。
嗯，是是是。好吧，那我们拓展了哪一些兴趣领域，新的兴趣领域。
我今年好像还真的没有新的兴趣
啊。这个我有
啊，
我对中医感兴趣。
你真是厉害。
我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吧，因为确实中医治愈了我，我倒不是宣扬中西医对立啊，就是在某些非急症的那种慢性病，西医确实没办法，
就或者是对你确实是，就是个体的这个指征确实
已经在这个全中国顶级的医院看过，就是因为也不是啥急症，就确定你不是什么器质性的疾病，那咱就只能搞养生保健。
没想到你第一个月就保健好了。
不，也是经过了半年的努力才好的。而且我想说，其实与其说是我对中医这个技术感兴趣，不如说是我对它背后的中国的哲学感兴趣。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讲的一套理论。如果说是技术，那你得去背这些技方方药，你怎么搭配，有些基础搭配，有些基础的穴位，有些这对。但是如果讲到气啊神啊，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基于整个中国庞大的这个哲学体系来讲的，我是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
我今年就是说就是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那个书。
好，
它就是就是不是讲这个技术方面的，叫经典中医启蒙。它是很好读，一篇一篇的像散文似的文章，一篇可能也就一两千字都不到，就读起来很轻松。我有时候就是吃完午饭就会读一会儿。其实张女士说那个专注的事儿，我也最近也有一些那个
感受。
对，
就是气不足。
我吃饭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原来很喜欢看那个，比如说看一个中视频，刚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我最近吃饭我就啥也不干，我就吃饭，我就把我就来吃这个菜，吃这个米，我就专注在这件事情。
你是就是刻意为之是吗？
对对对。
那为什么突然想要这样，就是想专注吃饭？
我因为我觉得专注吃饭可能对肠胃也很好。
是是，对，有的时候看电视或者是看什么东西
会引起消化不良，
会吃的比较快。
对，
是是的。那我说说我今年拓展了哪些兴趣领域。德州
啊。
就是
这个感觉是高智商的人玩的东西。
但是我90%都在靠运气。
那你运气挺好啊，还听说还大赢了一波。
对对对对，就至少去年是挣的。
没有输过钱。
输过，就是但是整体是挣的这样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德州就是你想无脑玩也可以无脑玩，然后就是全靠运气，然后想研究也可以好好去研究，因为如果把当成一个就像电竞一样，它就是那个一个桌面运动嘛，算是，然后一种竞技类游戏这样子，所以而且它是一个，如果你的朋友很多的话，它是一个能把很多朋友能聚起来的一个游戏，
它就需要人都才好玩。
对，它是一个，因为之前这么多人的游戏就是狼人杀了，但是狼人杀又很容易困，就大家在等别人说话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困，对，所以如果有很多朋友要出来的话，其实德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了。对，我们下一个是
有没有在学习方面做过新的尝试？
学习方面，
感觉怎么上面都学习过了，怎么又学习？
那我们不要这个题了吧？
人际交往，
那人际交往吧。今年很感谢的人是我。
好的，
我2023年
我同意。
我先说吧，就是我觉得二零二三年我很感谢，就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嗯，然后还有我的家人，然后就是这些，其实就是这些。
我觉得我也是感谢这些人，因为跟我有连结的就是这些人。
对，
因为我在人际交往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今年我的分数非常低。
哎，
我并没有认识新的人，好像我也没有兴趣，就是没有提起这方面兴趣，有意识的去认识有趣的新的人。也跟熟悉的这些朋友，反正就还跟之前一样，也没有一些很深度的交流啊，一些什么连结啊什么的。嗯。所以这可能是我明年要改进的，但是今年我确实做得不太好。
那你今年是因为就是发生了什么，所以
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可能
懒了
忘了
给 KPI 他都有
我跟你讲
他都有人际交往 KPI。
是，对，就是我有一个毛病嘛，就是其实每一段工作其实都能遇到一些还不错的朋友，但是我就会很懒，就是就可能不联系大家了，就离开这个工作之后就不联系大家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因为你在一段工作里面遇到还不错的朋友是很难的事情，然后所以应该把这个关系持续下来。所以今年的我的年底老友 KPI 就是主动跟大家沟通，去跟大家联系，就哪怕在那个就线上，
我第一次看见我都震惊
了哪怕在线上跟大家说几句话，然后如果能约到线下来一起，比如说吃个饭也好，喝个茶也好，或者运动局啊什么这些，就见个面，哪怕见个面，你现在比如说你公司离我还挺近，那我去看看你，我觉得也是都挺好的一种方式。
对，我觉得我之前在2023年之前，其实一直我这方面我觉得是达标的，就是我可能会有很好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去年确实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懒得一大堆人吧，我就觉得哦太吵了，就太闹腾了，感觉没有深度交流，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去一大堆人的那种场合。然后一对一呢，好像就是感觉哦，我每天上班下班已经很晚了，我也没有力气再约别人出来见个面吃个饭。周末呢，可能两天时间很短，就这么过去了。我要是约一个人，可能半天就没了。反而是我的朋友，会主动约我。就是主动约我的呢，我就咬咬牙出来。
你怎么跟他说？得提着一口气去社交。
对，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社交好像确实是有点，没有从这里面
获得什么能量。
你刚刚其实有说，就是比如说一些人太多了，就很难有深度关系嘛。所以你就是其实还是有比较需要，就是一些深度的一些关系沟通什么的。
我二三年反而就是更愿意独处，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像也是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的时间短，或者时间少。因为我去年整个一个夏天，就整个一个暑假是我表弟住在我家的，
就独处的时间
比较少。对，我完全没有，
那确实是有点，我明白，我明白那种感受。
你肯定明白。
I know
你家里也不是一个人。
对 ，I know。
我刚刚今天下午进门的时候，我还是因为他说一个人住真好，然后这段掐掉辩驳。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真的挺包容力很强，就是。因为本身房子面积比较小嘛，如果跟另一个人一直共处一室的话，确实需要很强的包容力，因为你肯定是很多时间想一个人自己独处的。
对，我想方设法独处呀，早上早起，晚上晚睡，然后中间跑步，
太优秀了，
哎，就是说。所以你就是上一年就是独处时间比较多，然后会享受这个事情。
对，确实是去年我好像非常喜欢，而且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所以就没有平衡。
2024想要有就是老友 KPI 给他拾起来，是不是？
老友 KPI，
好的，
老友 KPI，
你看这话都说到这儿了。每周见一个人，
有这么多人吗？五十二
人。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而且二三年呢，我突然多了邻居，就是我有那个好朋友跟我住得很近，就去他们家或者他们来我家的这个机会增多了，就是跟这些人吧，其实是还是一直有联系的。我们经常会那个，他
去
我的
他家去抖个被子呀啥的，是吧？
换被罩，然后回回都得让他来。 来给我换被罩的，就或者是他经常会去什么府邸去采购，说我去买了一些东西分给你一点，然后他们出来散个步，然后就来给我送了，或者
是
他什么老家寄来的东西啊，然后就我们过上了以物易物的生活，就是他来给我送点一些东西，我来给他一点
啊，这样很好，这样很好。确实是很好，
这个好像确实是
有种一九八八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这个频率增多了，
这样很好，
去吃个火锅啊什么的，但是好像没有认识新的人，
对你来说遗憾吗？就是不认识新的人的话，
咱日子还长呢，
对呀，
一年不认识也没关系，
对，所以就是也还好，
不过我感觉现在这个年纪认识新的人也比较困难了，
对，是的。
你们是上超级新鲜课上那么频繁？
我上那个我健身，真的就是我不想跟任何人说，
我们都很冷漠的。
我到现在就有些人会热情的跟教练讲话，然后教练很快就认识你了。我可能就是能让教练认识我，只是因为可能这个教练的课我去的多。
也不愿意在这个课上，比如说你见这个人见了好多次了，你也不愿意跟他去，
好像很难
建立一些，
因为每次都是匆匆去的，匆匆走。
也是，
他没有一个
都市丽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对，
有的人吧，就是那种有些那种外向型的人呢，就比如说大家在换衣服的时候啊，在那个出来的时候会比如说你俩在说话，我可能就进来插进来了，然后这样其实也能参与进来，但是我又不是那种。就是我可能只是会听你们
这种浅社交，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不需要。
或者我觉得我经常早晨上的那个课吧，因为永远都是那些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知道我的，因为就是都是熟脸，然后每个人站的位置都每次都一样，然后合影你就翻我那些合影就会发现都这些人，而且我也知道谁是谁，他们因为我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我也知道谁比较厉害，谁和谁是同事，他们的训练频率是什么，我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
没有参与的欲望，
对，想跟他们讲话
进一步交流的，
而且还有那种情况，就是我这个人，我一个白羊座，我好胜心贼强，经常上那种什么杠铃的课，我看了一个男的，长得还挺帅的。就用2.5公斤的那个片儿，然后我立刻就觉得这人也太菜了吧！
天哪，怎么办？我是被张女士鄙视的。
没有，
他只是鄙视那个男的。
OK， 这样好的，哎，那有没有见一些很老，就是好久没有见的那种老友？
我有，
我好像真的没有。
我有见，可能认识也有，七八年了吧。大概啊，但是可能中间这四五年都没见。只是偶尔在微信上会说说话。但今年，就可能是因为忽然开始聊天了，然后觉得聊的有些话题，觉得还聊的挺不错的，然后就肯定就想见面嘛。然后今年还见了两三次。我觉得挺好的。
那还挺好的。我今年就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其实见了好多老朋友。就是7月底8月的时候，我大学同学就是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杭州，然后他们就来北京找我了。然后那几天北京雨下巨大，就是最大的那几天。然后我们晚上不是那个时候芭比还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晚上还去蹦迪，去给芭比。然后就是我不是10月份还回家了一趟嘛，回西安了一趟，然后又去见那个大学同学，然后我们一起去看那个西北狼的现场，就球赛，然后就还挺厉害的。
我今年还是那个我那个家里面那个发小带着小朋友来我家，一来我家旅游了，不是来我家旅游，来北京旅游，然后住在我家了。因为其实我是。如果是普通朋友来的话，应该不会让他住在我家嘛，因为确实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然后还这个小朋友真的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朋友，他跟我很熟，我跟他也很熟，所以我每次跟他一起都会要求，有时候会要求他带着小朋友，就是
还挺喜欢的，是不是？
就是你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而且我感觉是不是让我过了点带孩子的瘾，就是有那么一点感觉吧。就是
也并不排斥，觉得还不错。
不排斥，
毫不。
再加上他都已经挺大、挺懂事的小孩、嗯，就是不是那种不好控制的小孩，对，
嗯、
所以，嗯，那个体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他妈妈跟我带着他的时候，都是我领着他，他妈就在旁边玩手机，然后就确实有那么点带孩子的感觉吧。
嗯，从朋友身上学到了什么？
嗯、
我们就说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吧，或者说觉得比较重要的其中一个吧，其中一个就是刻薄，对对对，其中一个就是更容易的去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个点，对。然后是我从我的身边的朋友们学到，其实这个点我已经学了两年了，今年才表现的稍微好了一点点，
挺难的，
很难，对对对，
很难。
表现愤怒真的还挺难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更松弛，或者是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更长期主义，就是我原来是觉得自己。你毕竟跑过马拉松，咱是不是也得有点韧性？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我是一个很短视的人。我在创业的时候发现了，我是一个很短视的人。然后我跟我的队友们学习到一点，就他俩都非常长期主义。然后我觉得学到了。
哎，那我觉得你们这样组合更好啊。
他们的所谓的长期主义是什么？
他们非常有耐心。嗯，他们非常，他们觉得，比如说，因为我是我们团队花钱的嘛，然后就每天花钱，我花的心
着急
啊，焦虑啊，我说这咋办呀，这还不出效果，他们说别急，别急，时间那个，
对，
这投的可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
对，
也能理解，
就是我们就是要看稍微长期一点的，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因为我本来在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都自诩一个就是不那么焦虑的人，焦虑就解决问题，但我发现在创业的时候没办法，就解决不了啊这些。
又不能甩给别人，
又不能甩给别人，然后又解决不了，你说怎么办？就只能有耐心，非常重要，太重要了，长期主义太重要了，朋友们。对，你们俩呢？
我很少就是会去总结我的朋友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就是如果他是我的朋友，在我眼里就没有缺点，
完美，
这么绝对呢？
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是那缺点我也可以，
但是比如说他们吸引你的地方呢、
那肯定是优点更多，所以我们才，
对，
或者是他跟我有那个
共振的同频的地方，
就是、相似的、
嗯、
或者是他有一些我很想有但却没有的就类似的这种、可能才我们才会成为朋友嘛。所以其实好像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一些我没有的，但是这种是潜移默化的、也不是说
那比如说你能发现，比如说跟你比较亲密的人他们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这样子？
我今年明显的就是从我的两个弟弟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同、就是我有两个表弟都在北京，他们都在不同时间段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就是从他们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的习惯细节上面、我发现了他们俩之间的不同，进而发现我好像有更像他们俩的谁，
发现自己的一些，
对，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些觉得他们不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些优秀的地方，我就发现这就是他优秀的原因，
他们就像你的一个镜子一样，
对
吗？
而且我跟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嘛，好像就更容易。
因为长时间的相处、
卸下防备的一些相处，
而且共处一室会在生活有更多的细节展现出来。
而且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优点是这样，那就会导致他的缺点是那样
啊，一体两面的那种。那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以从亲戚身上看到自己。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魏女士她说让我去听一个播客，她觉得那个嘉宾跟我很像，但是其实我听了那个播客之后，我觉得我很讨厌那个，我也不很讨厌，我觉得他怎么这么讨人嫌
啊？可是我很喜欢他，酷酷酷！
而且就是我后来就反思了一下，因为包括我看到我表弟身上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我很生气，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可能在潜意识我也是这样的。那最后我总结到，其实我就是不喜欢我自己，我最后总结出来。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不喜欢自己，而是说就是
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接纳，
对，有些东西没有接纳这样子。
就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嘉宾
你不喜欢。
嗯，我觉得他有点那个破坏了那个气场。
哦，
就是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气场里，你的话说到这里就可以了，他一定要再往前走一步，破坏掉这个气场。
我说他像你，感觉是
哦，他觉得他像我是那个
说话比较直接，
不是，是没有按照提问者想要的那个意图去回答。
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容易把一个话题解构了。对，就可能就是不顺着我们设定的那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聊这个问题是想聊什么话题，但是很快就被他解构，聊不到那个问题。
嗯嗯，对，就是比如说你们刚刚说那个什么睡眠很重要，然后你们就可能其实只是想要提倡就是大家睡眠非常重要，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可能到我这里我就觉得那你睡得少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他睡得少，最后说到那睡得少怎么怎么
哎，但是你自己会比较接受就是你这样子的表达吗？
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压根没有意识到这样，所以就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哎，但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你之前没有意识到，但是有外者他者，然后有跟你聊这个事情，然后你会刻意的去，我猜测或者是什么，刻意的会去观察自己这样子的行为。
对，
它是一个慢慢纠正的纠偏的一个过程，还挺好玩的。
要纠正
也不需要纠偏，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它是或者说它是一个慢慢的明确这个的，就是更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可能是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就是哪怕你觉得跟你的印象里面的自己不太一样，
就是我不太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没有想到别人是怎么看的。
那他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哦，神奇。Interesting。 那我看看还有什么，从认识新朋友，哎，我们是怎么聊的这个话题？
他还没有说从朋友身上
从朋友身上学到什么。
从朋友身上可能学到就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就表达更多一些吧。我感觉身心好像是一体的，就是当你身体变强壮有力量之后，你可能表达也会更有力量一些。
是
不像原来那么心虚了，
因为气足了。
对，
原来可能逃避冲突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惯性吧，我觉得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我觉得有时候你想象的那个结果，你把这个冲突想象出来的结果，或者说你表达之后双方关系那个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本来可能就是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因为你的想象你自己把它变复杂了。就像很多人焦虑也是因为想了一些还没发生的事儿嘛。其实表达障碍也有这种想象，就是你把这个事想得太复杂了，或者想到这说了之后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你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更多的是像锻炼之后的自己学习到了，还是更多的是像其他
人？都有
都有是吧。
你像咱那种就是表达不是就是情绪表达不是很顺畅的人，可能更愿意跟那种愿意表达情绪的人做朋友。就像我说，如果回避型的人找个回避型人，那这俩人就原地解散了，就不太可能有交集了。就是你可能无意识当中也会靠近那种更愿意表达的人。当然肯定是那种适度表达，倒不是对。可能也有一种无意识的靠近。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娱乐终于到了
咱最擅长的环节。
吃喝玩乐。
今年去了哪些地方，哪儿对你们印象最深刻？
我这几年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我真的就是从去年2023年开始，我开始走出北京了。之前我就是没有，就除了我自己家和北京，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哦，是吗？
对，因为也不方便。然后我今年其实是出差，去到其他城市了，但是那些城市其实我之前都去过的。只是又恢复了这种出差啊，这种
这种动作。
嗯，2023年我们一起去了阿那亚
啊，对，那可能就是旅游来说，就是
对，
我们一起去了夏天去了一次阿那亚，这个是真的就是自己的休闲。那个黑大100分，然后出差啊，还有一次是国庆去了一个地方，那个经历反正就是我一个人，还是我一个人。就是我去，因为要去这个地方，然后顺便呢，我就去武汉看了一个之前的朋友。去他们家过了中秋节，
那还是见了老朋友呢。
对，
对，
刚，就这个朋友，我们其实非常频繁在线上有
感受，
就是没有见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跟我在一个城市，然后正好这次去呢，我就顺便去，他们家，然后本来还要一起约着去在武汉去逛一逛，但是后来还是我一个人去，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旅游
city walk。
哎，你还去了那个是国庆回家的时候去跨了两个海还是？
我那就是在我家黄海和渤海的那个分界线，就我家离那很近，就在蓬莱，离那很近，就去了一下。我觉得那个都不算是旅游，
回家嘞。
对。
那你自己比如说去武汉是就是
我去了那个
开心吗？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去了，我就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去了那个湖北博物馆，去看了编钟，那个是我一直想去的，最后一幕编钟。反正人山人海，
越王勾践
那个没排上，那个就没有看到，我放弃了。那个哇，那因为我去的那天好像是假期第一天，就是人那个排队都已经转了好几圈了，围着那个
勾践，
根本进不去。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展览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是我觉得今年非常超值的一次展览。
不错不错。
你呢？
我就是说吧，我看看啊，
哪些地方。
我其实今年下半年都没有太去什么地方，
忙于工作。
对，然后上半年就是为了工作去了一些地方。
上半年去了好多地方。
对，上半年一直在大山丛林里面穿梭。
云南和江浙沪。
对，云南和江浙沪加安徽这样子。然后然后四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朋友的婚礼，他的那个婚礼
四川，
对，在大凉山。是一个还蛮独特，我之前只在书里面我和我的凉山兄弟。
凉山兄弟不是。
对，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个字。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都还好。我如果说实话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
没有特别印象，
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
但那时候你感觉你还是很喜欢云南的。
云南的我的老家，
那也是
我的第二故乡。云南就是很爱了，就是那个，
因为你们跑的地方其实挺
多太
多
了，就是我们可能都去到比如说孟连啊什么，然后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老家腾冲，
你的
我们的第二老家腾冲，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其实是应该是前年的十一月底出去的，然后十二月多回来的，然后那个去年的二月份又去了一次，去的那一次之后呢，一下飞机我们俩就都说啊，太舒服了，回家了，暖和，然后吃那个路边烤串真好吃，香，
真便宜，
真便宜，对。我觉得云南还是值得多去的地方。
我觉得国内来说，云南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我对云南的印象不是那么愉快，
是吗？
像很多人都，比如说像内陆，我们基本上都去了差不多了嘛。你别不说每个省市都去过，大部分其实都去过。比起新疆跟西藏比起来，我其实更想去西南地区，比如说四川啊、云南啊，或者贵州啊这种地方。
魏女士今年一定是日本吧？
是，就是
怎么说？
我们的日本行那一期都没有录，一直拖了。
对对对，本来想。回来的时候特别有热情，想录一期京都，因为东京咱们都去过好多次了。就是大都市，然后去京都其实对他已经有很高的预期了，就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全世界人都说他好，但去了确实真的
就没想到更好，
超出预期，
没想到更好，
就知道他有多好了。所以我在那待了8天，哪儿也没去。
太好了，今年我也是有我非常亲密的 我身边最亲密的四个朋友都去了，基本上都去了京都，然后都给我带了小礼物。
我现在就一到周末我就忍不住想打开那个飞机票，如果有让我心动的价格我就想随时就想去、
是因为去日本现在汇率也非常合适嘛，然后比飞国内要有好多地方都要便宜，其实
而且时间也很合适，
对对对，
不像再去别的国家。
我
到了那个地方，到京都之后我觉得很放松，是真的达到了旅游休闲的目的，就不会让你很累。
看了哪些电影还有剧？哪
年度年度电影
年度电影剧哪一部让你印象深刻？当然也不用是一部吧、我觉得好几部也行。
我们待会儿再说一个年度 APP 吧。
啊，
不是年度那个播客，说错了，
吓死我！说现在还有年度，还有 APP，
全民反诈。
剧，那我先说，我都想不起来，我都看了。
我先说，我知道《重启人生》，朋友们。
哦，对，
我的年度之剧《重启人生》没了。我有一个播客都在讲那个，大家可以去听
上一期。对，这一部我也很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上半年主要是然后下半年我很喜欢的是一部，也是一部日剧，叫《往这边看，向井君》。其实上前两周还想录一期关于这个剧的，但感觉有点录崩了，就没上。我觉得还值得再录一次的，我应该会准备的好一点再录一次。
我打开了，
大家打开豆瓣，
然后我发现那个《过往人生》也是我
哦，对对对，电影我也很喜欢。
对，《过往人生》是我们今年
咱不是重启人生就是
过往人生，
真是当年
人生大合集。
我还看了一个很治愈的日剧，叫《面包和汤和猫咪》
啊
，B 站有是不是？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治愈。
我看看我还看过什么觉得还不错的，
然后其他的
我觉得奥本海默很好，朋友们，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已经看了。
我上半年还看过一个，我还经常给我给谁安利过叫《爱情的理解》，是一个韩剧，我给你安利。
是的，
我没看。
那部剧我也觉得不错。
我其实每年都可能会看一些韩国的电影，但是今年2023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太行。
还有就是今年还看了一个。这跟那个雪莉相关的纪录片是真理，
是真理。
我今年看的最喜欢的纪录片是把前几年的那个香根驿传拿出来看
了。是吗？
真的很好看，看得我热泪盈眶。我觉得体育运动对我来说就是有这种
明白。I know
真的是看得热泪盈眶。 B 站上也有。
好的
它是日本每年元旦时候全国大学生组队，然后从东京跑到香根。就是比如说一个队大概有10个人或者8个人这样子，自己学校组成的，然后这些大学之间会比赛，这10个人就一人跑大概，我觉得得跑40-50公里吧，
感
觉到香根还挺远的呢。
对，从东京跑到香根，然后第二天再从香根跑回来，然后2天的时间加起来的才是冠军。
跑谁跑得快是
往返呀，
往返
有，真厉害。
他们会就每年的训练就会根据他跑哪一棒，然后是什么路什么地形来训练。你有时候看到他就是周边的人，你都觉得大家都为这一个目标努力，真的太令人感动了。
容易感染到
别人，即使是那种在半路给就是递水
的
那种的，他都很认真。
他
都会一直一边递水一边给他加油，
是
然后陪着他跑几百米。
我跟你说，这就是那个就是马拉松也会得到这样的快乐。
对，把路人都在给你加油，
路人都在给我加油，然后都给我递水，然后给我递糖。
我今天看 Fit for Life 的 vlog 里面还有人送卤牛肉的，真香！
真的就是这，尤其是我觉得日本就是还挺注重这
个，他们有这个马拉松传统。
对，大家会穿的特别神奇，穿宠物小精灵的衣服啊，或者穿一些动漫。
他们还有一些特别残酷的那个环节，就是当你这个，就是中间这一棒跑到这的时候，你都已经就是明显低于前面4个队，可能一共有8个队或者10个队，你跑到这一棒的时候已经明显低于这个时间的时候。实际上你
就
已经淘汰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继续坚持跑。
所以这个跑完的人就是跑完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整个队是被他影响，可能也不是被他一个人影响的， 但可能在他这掉的时间太多了，这个段就会淘，这个队就几乎就是淘汰的感觉。
哦，这样。
但你又看到下一个人接了棒之后还是疯狂的往前跑，你就觉得，
哎，团队的力量，个人的意志，团队的力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觉得体育运动是有这种精神的。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综艺，去年看了一个综艺，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叫体能巅峰，那个也是
推大船拉大船推大石的那个，我也看
什么，
那个是
大力士的，
我表妹推荐给我的，当时她在看，然后我那会儿正好去她家，我们就一起给她把她看完了。她就是把韩国跟体育运动相关的那些很顶尖的人，就是什么什么体操运动员，什么各种体育项目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就是其实有一些还有那种什么跳舞的，还有
体能还不错的
网
红，
就是是体育组的那种网红，对，就是那种网红，还有各种有一些其实已经是很有名的，就是还上过，像其中有一个那种老大哥样子的那个人，他其实还上过爸爸去哪儿，就韩国的爸爸去哪儿带的孩子。他们放在一起，先可能因为叫百分之百，好像有100个人先淘汰掉可能一批，最后剩下的人再组队。然后里边其实是有一些女生很厉害，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我特别喜欢她，她因为她是女生嘛，可能在体力上有一些是不如男生的地方，但是后来她那个队呢，就是她是队长，结果她那个对呢，没有觉得她是好，大家觉得她是女队长嘛，就是很强的，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去她队的，就是可能最后她这个队的人都是一些别的队不愿意要的，还有一些是，其中有一个男的是在，因为第一轮要一对一，你要淘汰掉一个，你才能走到下一轮，就有一些男的他就会明显的选女生来跟他体力明显的悬殊很大。
田忌赛马吗？这是
对，来去把那个女生淘汰掉。其中就有一个男生是这样子，就是获胜的，所以大家都有点看不上他，
不
想要他。最后就所有的这些人都来到了这个他的队，但是他们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却胜出了。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就看着也是很热血沸腾。
他们的设置的真的很难，
就是要靠力量是吗？
也不是，
要靠智慧，
还要靠就是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嘛。有的人确实是大力士，你抱那个木头一下确实能爆很多，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很灵活，他们就是每一项考验的那个不一样，所以就要求你这个队里的什么擅长的人都要有。
韩国人延展性比较强，
太能设置这种综艺节目了。我后面还看过一个，就搞了一大堆女的，
海妖的呼唤，
对，就去一个岛上，然后就开始打架，就争夺。
海妖的呼唤是那个综艺后面出来的，就是全是女
生，
这个女生里边他们是不同职业的，有警察，有消防队员，有特技队员，还有特种兵，
对，
大概是这些人，然后不同的。
其实我说实话，我看这个时候看见女性在一起，这个我有点不适，略微有点不适，就看见他们抱在一起扭打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
墙背后那个旗子，
这个还蛮神奇的，就是
我
们还是对女性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的，
不一样，
对，
我倒不是觉得女性柔弱不应该，我就觉得
有点过于
女性互相残杀感觉不太好的感觉，
就应该互相帮助，
就觉得
何必呢，
反正我有点生理上的不适，
明白。
那
去年你们看过最好看那本觉得年度之书是什么呀？
年度之书啊，我看
我
这去
我列了好像好几本。
那我先说，我的年度之书是潮汐图。
是我没有看下去的那本，就是我可能看了开头没有
他就是林兆，他就是开头非常难读，
对对对，
然后因为他开头，因为他有用了很多不同的语言风格去写，然后他开头是用了很多粤语的方言去写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就是古粤语的一些词，然后但是开头呢，如果第一章硬着头皮读下去，然后再加上给您推荐 B 站的一个 UP 主，他用了2期把就是开头稍微能就是解说解读了一下之后，往后读的话就是会，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先看原文，然后再去看解说这样子，然后往后读的话就非常顺畅了，因为往后就是它相当于这个蛙可能又到荷兰去，又到英国去，然后到珍宝园，到好景花园，到各个地方去，然后那它的语言就变得非常现代了这样子。然后我看这本书很喜欢，是第一个是因为它非常 就是我好久没有见到过就是特别有冲击力的这种规律的这种语言了、
嗯、
然后并且我不讨厌这种规律，我因为如果之前我看到那些很华丽的语言会觉得会有点矫情或者是词藻堆砌，但是林兆的这部小说的这些比较华丽的语言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时候必须要出现的，是很有冲击性很有画面感的这种语言。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它有一种史诗感，就是它会有一种就是你随着它的那个因为它的那个主角是一个巨蛙嘛，你随着它那个巨蛙的视角去了解这个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眼前他是围绕长江去写的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一片长江图给你展开了的那种，就是他有一种历史感。嗯，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更有这两个很大的感受，然后还有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微妙的细小的感受，就比如说林兆说世界像一个画片一样，嗯，就是刺眼又脆弱啊之类的，就是其他都是很微妙的一些感受。嗯，你们呢？
我在另外一个博客里盘点了，
感觉有好多本。
对，大概我每半年我会盘点一次这半年我读过的喜欢的书，反正有个每年数量不多，就是六七本、七八本、八九本，就是看要看当时确实是真的喜欢的。今年可能有个六七本。我就重点说一个，
好，
是一本很小的小诗集，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台可能下周也会
啊，你下次剧透了是吗？
对，咱这不一定比
下周能
播的，对，播的早。就是会有详细说过，是我去年夏天买了一个很就是在那个上海书展上面看到一本很小的，就这么大的一个小诗集，叫《山中》，作者是张定浩。他是那个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他应该是也这是他的第二本诗集。他也会写诗，也会写小说其他的一些文体。这个就是他2015年到2021年还是2022年期间他写的诗，就是他那个产量不是很高，就一共也就20几首，但是在这期间的每一首诗，就是他会写一些风花雪月啊，写一些自然，然后然后也会写一些他的日常，然后就非常用一个什么词来描述，也不是清新，就是你读完了之后会有那种
舒服，很舒服，
对对，就是那个心会跳一下的那种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诗里面它有一些音乐的，关于音乐的诗，可能是跟我的那个对这个音乐的理解是一致的。所以我还挺喜欢的。然后他会描
跟你产生连结，
对，他还能看出来，因为他的时间线是从2015年到2020年还是2021年，就是到这个疫情期间，所以明显感觉他后边的诗可能要沉重一些，因为他好像在写他那个时候的当下，但是我很喜欢他前半部分的那种，就是很轻松，然后又有一点通过自然到了他的那个日常的生活，然后会捕捉一些我们很日常但是我们自己平时会不注意的，比如等火车的30分钟站在那儿吃樱桃，然后他会写那个樱桃的怎么咬破那个汁，然后吐出糊，然后还有就是写一些那个景色。他说整个那个山刻在湖水中，就这样去描写。然后写他的女儿，他女儿可能从2015年到2020年，就他女儿也成长了很多，那个时候可能更小一点的时候写跟他女儿的日常，他我当时看的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就叫《有信》。他女儿在，他说我在屋里关着门写东西，他女儿在外面画画，然后他就听到有，就女儿说有信，就是从那个门缝里，他说进来一张纸，他说我拿起了那个探进来的那个纸。后面他没有再写详细的，他就会写说如果多少年以后你还会给我写信吗？不是隔着，就是他不是隔着门递给他吗？他就说那多少年之后你会给我写信吗？隔着一片海、一群人，或者是一层土， 都好像隔着一扇门，
嗯，
就是这个还挺打动我的，只是很他跟他女儿的一种关系，这种可能对他女儿很深的爱，整个诗集其实都能感觉到他好像这个人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也不是大爱，就是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这本出版了吗？
出版了，就叫山中。
好的。
种草了吗？
种草，有一点种草了。
他那后面的这句诗非常，我每次想起来就我都已经背下来了，就每次想起这句话来我都觉得还挺感动的。
去年可能主要是上半年应该是看这本吧，就是真是那、
我也上半年看，
我也上半年看
是吧，上半年可能主要是这本，下半年看的是那个，就是我看完就特别想推荐的，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那个
爱的那本，那本
心理的那个，
对对对，是一个心理心理咨询师写的，
有点像那个蛤蟆先生的。
他比蛤蟆先生更有意思一点，因为他是双线写的，一个是他咨询的那些病人的案例，他会写每次他来咨询，这些病人来咨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另一条线是他自己也在找咨询师，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所以这个双线并行的时候就产生了特别神奇的化学反应，就是他是一个咨询师，他在这些病人面前好像特别专业，然后也很健康的样子，然后但是他自己其实后面的生活也是就是也得靠咨询师来跟他交谈，帮他疏通，咨询师的那个专业的面纱就消失了，他就是这个咨询师也变得非常坦诚了，他可能在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一边帮病人咨询一边自己还要咨询的时候，自己都没有那么坦诚。对，就是这个写法我觉得很特别。
确实之前没看过，
他确实一般人没法像这样写，因为他之前是好莱坞的编剧。所以
他有这个手法在。
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中国人写的，就他刚说完我突然反应过来，好像美国人确实就是不管是他们的书还是他们的剧，就他们不会刻意刻画那种完美的人，就是哪怕可能我背后的生活也
真是
破碎不堪，
他会有比较多视角其实。
我好像对这种多视角特别感兴趣，像我前两年我已经看了好几年的一个美剧叫婚外情事，就是讲一个婚外情的事儿，但是呢他非常特别，他就是每一件事都用当事人和另一个人视角讲一遍，就很特别，你就能看见完全不同一件事完全不一样的呈现。
这不就是洪长秀的这是对那是错，
这不就是罗生门吗？
对每个人的解读，你看到了那个美国就是婚外情事，日本就是罗生门，韩国就是这是对那是错。
罗生门可能他一个电影可能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这个婚外情事拍了5季还是。所以你就不停的在这个双线的视角里，就是
5季都是那一件事儿
啊，
就是婚外情那件事儿，
就不同人的不同角度，
但真的很好看。
OK，
说的我今晚又想翻出来看一下，我最近在复习《纸牌屋》感觉就想把以前的那些经典的剧集再看一遍。
那今年的播客呢？大家我们
播客。
对，我觉得就是播客节目或者是某一期都可以吧。
你们的小宇宙不是都给你们盘点了？
我先说，
你先说吧。
我的年度播客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言外之意。
哇，他太厉害了，他的输出能力简直太强了。
他在一年之内涨出来20万粉丝嘛？好像。
我不知道，反正他输出能力太强，他能一个人单口说3个小时。
不是啊，言外之意是两个人。
不是，
我
说的是那个，
纵横四海。
我说
言外之意，言外之意，燕公子的博客。
那他为啥呀？
我超喜欢他们两个人聊天的那个氛围。
他是什么氛围？
他们每一期有一个主题嘛，然后他们会先在他们各自的微博上征集这个跟这个他们的粉丝跟这个故事主题有关的故事，他们这个播客的结构就是他们俩上来先聊一下这个主题，他们各自的想法和以前的故事以前的感受，然后再把微博的征集来的故事念出来，如果是他们特别有感想的就会评论几句，我觉得就是他们
就是他这个博客是让我每次一更新我就立刻想点进去，毫无收听压力的一个博客，就是聊天的那个氛围特别好，他们两个人，然后有时候读那些粉丝写的故事，那粉丝也写的特别的动人的那些故事，不管是倒霉的、悲伤的、痛苦的或者开心的故事，有的都写的非常的好，你就在那里面看见形形色色的人的故事，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来读一起来聊天的那个氛围感就觉得真是真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交流就觉得真好。
嗯，张女士呢？
我今年听的就是一更新就想打开的啊，
同样
不是不是，今年还真的不是一更新就打开听。我有两个，上半年是半拿铁，
哦，
下半年是迷达电台，迷达播客，是一个最暗的播客，半拿铁是上半年就是一更新就想打开就听他们讲那些商业故事，
不是听他们讲歇后语吗？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主播，
哎，他们两个人的氛围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我经常用他俩的播客用来入眠。虽然他们很轻松，但是他们的语气跟语调都很平静，声音也很温和。
刘飞的笨男
对刘飞和肖磊，然后他们就是每一期是主讲人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刘飞讲，有的时候是肖磊讲，反正就是你会能听他们讲的，还整个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贯穿的还挺完整的啊，对，还因为最初他们讲一些就我们大众耳熟能详的品牌，像什么衣服服装类的，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商业科技类的，就是各种，还有那种就是什么饮料，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系列就是饮料，
那个是最受欢迎的一
些，对对对，就因为跟我们平常也有关系，然后你会有一些小时候的回忆嘛，就是我小的时候喝的这种
民族品牌。
下半年就这个就没有听的那么频繁，下半年一直在听，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是我听播客没有像魏女士听的那么多，我就会听一些自己固定的感兴趣的，然后像下半年的时候就只要更新就听的，甚至是更新舍不得立刻听的那种，就我始终很喜欢听最暗的播客。伊达播客是他们是一对夫妻，就是他们两个的那种风格其实也是就是很平静，但是又很客观，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表达一些个人的
看法，
就对一些情绪什么的，但是也都很克制，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他们好像是四川人，然后还喜欢在那个节目里唱歌，也喜欢唱歌。我觉得他们俩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夫妻嘛，就是他们那种默契，而且就是他们有一些尺度的把握，就还都挺好的。然后那个案件不光是讲来龙去脉，谁最后真相，他们甚至其实会讲一些怎么讲，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反思或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的一些观点。
哎，但很奇怪，我从来好像很少跟别人分享这个言外之意这个博客，就是你又有一种感受是很私人的感觉，
对，
就不是那种他们不聊那种公共话题，就不是什么热门话题，不聊任何热门话题，所以我好像从来没跟，
挺私密的，
对对对，
就是不是聊天的话题，
对对对，不是日常聊天的话题。
我今年其实就是只要他一更新就会听的，就是展开讲讲和那个我看看和生动早咖啡朋友们，
生动早咖啡，
早咖啡我早上也会听，
对对对，然后呢平时会听的比较多的一个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乱翻书。一个是乱翻书，然后还有一个是跳岛，还有一个就这两个听的最多吧。
我刚刚后来在想第二名和第三名不是是那个斯文败类和 Fit for Life，这三个播客是我今天听，全是俩女的，对。
我还挺就是我觉得跳岛还挺好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作品是我之前比如说读过或者是没读过，然后他们会比较深度的去讲这个作者或者某一个作品，然后就想说要不要再把它翻开，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接触到书更多的都是一些新书嘛，其实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趋势书，然后我今年其实就我2023年其实就有阅读焦虑，到最后 对，就是到最后我发现，哦，各大出版社的书单我真的
都没读过，
怎么都没读过，我就好有点焦虑。
不用相信他们的书单，
你看我们一个读书播客主播都没读过。
对，然后就其实会有点焦虑，
你想读啥就读啥，新书不重要。
对，然后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他说可能就是需要沉淀一阵，沉淀，比如说几年之后的还大家还能拿出来聊的书，可能确实是好书这样子。然后像那个跳岛，他们就会推荐一些，或者说会去聊一些很老的，或者是很经典的人，嗯，他就会唤起一些记忆，然后让你提醒你再去阅读。然后像展开讲讲，就是无脑听，就是他
讲讲我也会点开听，
嗯，每期都会听。
我今年的年度一二三四五个里面也有展开讲讲，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最暗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像展开讲讲的几位主播，因为我们应该听他们听了有一年以上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在成长，其实挺就是主播的成长跟我们自己成长是很同频的。
他们刚开始是只讲广播电视报的，然后后来越来越多的就是
讲一些自我的
谈心，开始谈心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这样子。
对，主要是他们有个男的，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挺好的，我挺喜欢王老师的。而且王老师可能年纪比他们两个人大一点，
嗯，好，
而且王老师是个安徽人，他那个口音我一听就听得出来，
哦，是吗？
应该离黄山不远，
是吗？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播客，但是我发现去年我听的很少，
嗯，
但我其实依然很喜欢，就是过刊，
嗯，哦，
过刊
去年没有，
我也关注了，但是都没怎么听
他们的。我真的是每期都听，但是我不会说一更新就听，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集中
一起
听，
嗯，
哎，有时候听播客需要一个氛围，就是听这个播客这段时间就一直听，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有的没有点开就不想听了。哎，我今天忽然发现我们的粉丝快4000，
哦，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3000，
加油加油，
3960几，我今天看
是吗？
我们还是
咱今年的小目标，
我们还
是
要做
1万吗？
我们要做更新，
谁说的？
我觉得游戏能达到，今天才一，
对，我们多更新，
对，游戏游戏。那对于明年呢？对于明年，比如说想要，
本来我也没有做什么计划，但是今天我们
今天这
一
聊，
我
觉得得有个计划，
对，
不然明年咋聊？
我们争取，首先要争取我们的自由之秋这个播客粉丝过1万。
你们都听见了吗？走过的、路过的，今天捧个人场，
对，转发啊，朋友们。
嗯，然后要多见人，
嗯。多交流吧，我觉得多交流还是挺好的，
嗯，还是要集中精力工作，不能多闲着。
集中精
力，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提升专注力这个事情，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做到的，
嗯，
可能也是一个长期主义。
确实，
对对对，给自己一些时间。
嗯，
那我今年其实就是想更健康，然后
多吃多睡多运动。
对，多吃多睡多运动，然后好好工作。嗯，然后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吧。嗯，我还是想学习到更多东西的。
太爱学习了，
整个一个学习人格。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更职业一点吧。
还要职业，
啊，你还不
对，就
是，你觉得哪方面还要更职业？
我希望我在就是在面对一些线下的事物的时候要更职业一点。
哦，我知道，
对，
跟农民伯伯聊天吗？
嗯，不是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行业里面的人，我要跟他们见面，要跟他们交流的话，我可能不能是，
你们需要线下见面？
有些可能之后会有需要的，嗯，更职业一点，嗯，就是跟他们理解的职业一点的，就跟这个行业理解的职业一点。我希望自己就是能力更强吧，总的来说。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只是需要开放一点。嗯，明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就是可能要找到一个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就工作上可能有点瓶颈吧。这个状态呢，如果换到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二话不说，也不就是不管结束这个状态之后会怎么样，就是立刻想结束这个状态，可能年轻时候是这样的。
嗯，
不管结束之后会不会找到新的事情或者找到更好的状态，反正二话不说先结束再说。
嗯，
但现在不会那么武断的就结束，但我不知道人是不是非得逼到就是这个事情结束的份上才会想下一个新的开始。
嗯
嗯，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不用这样吧，
可以尝试开
心。我希望可以尝试一些更特别想做的事情。
嗯嗯
嗯，我以前觉得就是可能我做事情有点三分钟热度，
我就是
他们俩很配，三分钟热度和不专注，
大家都知道我很爱跳槽，我跳槽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想跳槽，不是因为外界的压力或者是其他人给我压力，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的特别熟了，我就
没兴趣了，
我就想换一个环境或者换一个事情了。但现在其实就说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热情的人，就这个事情我可能有50%的热情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很没意思，可能得有80%的热情我才觉得会更好，所以我想找到一个有80%的热情的事情，再找到一个吧。当然我也不抵触就是现在做的事情我又恢复了80%的热度，那也有可能吧。反正有这样一个目标吧，
希望我的歪门邪道可以帮助到你。
好的，我还希望明年去欧洲旅行，
谁不希望
希望就能去。
好吧，
期待下次更新吧，
期待尽快更新吧，
期待尽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年更节目。
好的，
好吧，
那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
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